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公元1078年，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有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叫西方犹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是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常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是，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这样的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掷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功殉职。不幸苏东坡不是这样的人，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一违反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的时候，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但是这个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官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这样的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事几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这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如果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的时候在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的时候，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个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嫉妒。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围绕他而发生。第二年正月，几十份表彰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咸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的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做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的。苏子由在这一批新人当政之时，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张纯也暂时降职。 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立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范代称之。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都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施人祖之忠厚，据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获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兼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客。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没有引起百事废弛。宣帝上言也未失之过于苛刻。考生必须深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太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第二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十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意，第二天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的，因为太后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任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在正月十七日，他给皇太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注意。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虚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意义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这款项用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这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圭，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被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没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执的是哪些问题。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的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他允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如果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拜见，甚至平民也蒙恩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人，那十几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几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太后，那么皇太后必至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彰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如果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彰。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益于马。但是文人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没有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轻易，王安石则压制轻易。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磊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室，王室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人，子路之勇不能以相宜，而王室欲以其学问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为荒瘠赤裸之地，迷望皆黄毛白尾，此则王室之同也。在哲宗元佑元年，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这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的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 他又将四月份的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福建西宁以来，行青苗免疫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行日益繁，道日益赤。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会屈尊降贵借钱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意，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的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都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携带作弊而被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世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惑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4亿5000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为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如果选300-400人，总有80-900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20-300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的时候，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阙，率4-5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才小官，却远识贫，到官之后求取余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福建恩榜得官之人，不在州县，列皆垂老，别无尽望，唯误读或以为归计，贪冒不值，食人而久，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力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离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为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这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的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的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的怠懒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 在几件大事的表彰后，他又附有再起，请太后、越后自己保存，不要转交于中书省。